上回书说到，大公子刘琦在江中接到了皇叔刘备，把刘备请到自己的船上设宴相待。叔侄两个人刚刚坐下，探马进到船舱禀报：“公子，江中又来了几十条战船。”这一下把刘备跟公子刘琦吓坏了，两个人急忙出船舱，到船头一看。刘备可急了，公子刘琦就跟刘备说：“叔父，我的船已然全都带来了，这不是曹操的水军，就是孙权的水军。”刘备两只眼睛全都看直了，急着战船离得比较近了，能看清楚了。哎呀，刘备刘玄德一闭眼长出了一口气。刘备高兴了，原来头一只战船上坐着一个人，头戴冠巾，身披鹤氅，手拿羽扇，正是军师孔明。在孔明身背后站着谋士孙乾、孙公佑。啊，原来军师来了。刘备高兴，公子刘琦也高兴，急至诸葛亮的船到了，跟刘备的船靠拢了，赶紧过船来拜见主公。刘备就问他：“先生，你是从哪儿弄来的战船？”“主公，我料定您不会去江陵，必从小路挟取汉京，所以呢，我才派关将军到汉京口登陆埋伏接应，又请公子带领江夏水军前来接应。我听说孙权早已然从夏口调回甘宁了，所以一个人就到夏口去了，把夏口的水军调来前来接应主公。”“军师，你可太有办法了。”刘备高兴，这样合兵一处就商量破曹的办法。诸葛亮就说：“主公，夏口城很险要，而且城中也有钱粮可以久守，我想请主公您到夏口去屯兵，公子呢就自己回江夏整顿战船，收拾好军马器械，这样江夏跟夏口就可以成为犄角之势，可以抵抗曹兵。如果我们到江夏去，反而就孤立无援了。”公子刘琦点了点头：“军师，您说的很对，可是我跟叔父分别之后还没有团聚的时候，我想请叔叔跟军师暂且到江夏，等军马整顿好了再回夏口也不晚。”刘备呢也想跟大公子刘琦聚上几天。“是啊，贤侄说的有理，我看呐，先让二弟云长带着5000兵马镇守夏口，我跟军师随同贤侄到江夏整顿兵马。”诸葛亮一看人家叔侄爷俩意见一致，也不好再说什么了，就派关云长带着兵去看夏口，自己跟着刘备跟着大公子刘琦就奔了江夏去。曹操呢在汉津口被关云长杀退之后，就再也不敢往下追赶刘备了，然后指挥大兵立刻开奔荆州。荆州的守将一个是邓毅，一个是刘歆，他们已然知道了刘琮母子被曹操兵将杀了，现在听说曹操亲自带领几十万大兵来夺荆州，这两个人哪敢抵抗啊，就领着荆州军民出城投降了曹操。曹操进了荆州之后立刻出榜安民，头一件事就命人把韩松从狱中释放出来，因为韩松以前到过许昌，曹操厚待许昌，封他为侍中零陵太守。可是韩松回到荆州之后，刘表气坏了：“你替我去面见曹操，反而你自己高官得坐，我非杀你不可。”刘表想把韩松杀了，谋士蒯越劝了半天，刘表就把韩松掐监入狱了，一直在狱中待了这么多年。 曹操立刻吩咐把韩松放出来，而且还封了韩松的官员，封什么呢？大鸿胪。这个大鸿胪在汉朝是什么官职，干什么用的呢？就是掌管礼仪的官员。不单是对待韩松这么好，曹操对于荆州投降的其他官员全都封赏。然后曹操就把众文武召集到大厅之上，商量商量如何灭刘备。众位将军，列位先生，现在刘备已然回到江夏，正在整顿军马。我恐怕刘备连接东吴的孙权，刘备就会借此机会强大起来，这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。请问诸位先生有何良策可以立即破掉刘备？谋士荀攸、荀公达抱拳拱手：丞相，您现在已然得了荆州了，应该立刻取江陵。这个江陵存着刘表大批的钱粮，有了江陵这个粮仓了，这一次咱们大兵南下，军士就有粮食吃。有道是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，有了军粮了，人心就稳定了。等您得了江陵之后，您立刻派人到江东下书，约会孙权会列于江夏共灭刘备。只要孙权答应了，把刘备消灭了，丞相您答应可以跟孙权共分荆襄九郡，永结盟好。丞相您这么对待孙权，孙权必然害怕而来归降，到那个时候天下可定，霸业可成。啊，好。曹操看着荀攸手捋胡须，公达此计甚妙。曹操立刻传下命令，一边派使臣到东吴下书，一边点兵马兵取江陵。其实曹操这回下书联络孙权，并不是他的军事目的，只不过是他的军事策略，想利用拉拢孙权好先灭刘备，然后趁孙权不防备再取江东，夺下江东六郡八十一州的事业，曹操好一统天下。这就是曹操要平吞江夏，虎视江东。平吞江夏就是一下把江夏郡拿回来，虎视江东，曹操如同一只猛虎在江边一卧，看着孙权江东六郡八十一州的事业。你孙权的江东就是我曹操这只猛虎的口中食。虎视啊，这老虎要看上，老虎要叼这口肉，这口肉能跑得了吗？曹操大兵83万，炸冲100万，水陆并进，沿江下寨，连营300里，西边到了荆州，还有长江的三峡。这300里地的连营，东边到了而今湖北省的祁黄县，真是威风不可一世啊。曹操大队人马一扎下大营，把江东人吓坏了。江东上至孙权，下至将士儿郎、黎民百姓，全都害怕。怕什么？一个字儿，怕的就是曹操兵多将广。因为曹操83万人马炸称100万之众，就甭炸称这83万人，就把东吴的人吓得直哆嗦呀。因为曹操83万大兵，而东吴上阵临敌能打仗的凑活活的构成5万大兵，甭说打，就是曹操83万人在江边排着队，把脖子往出一伸，曹操兵将引颈受死，东吴这5万兵每人手里一口刀，挨着个的动，把胳膊累折了也斩不尽杀不绝呀。以几万大兵要对83万大兵，这叫寡不敌众，孙权能不害怕吗？江东的人能不心惊吗？ 所以孙权是战是降。孙权内心斗争是相当激烈的。孙权琢磨，如果我要打，我有长江天险，我江东已立三世了。可是现在曹操沿江下寨，连营300里，长江已然不是我东吴独家所有，天险人家曹操也占了一半，从兵力上悬殊太大，我打得了吗？我不打。如果我孙权归降，我得想想啊。荆州牧刘表死了，刘表的二儿子公子刘琮承继荆襄事业，归降了曹操，结果怎么样啊？被曹操传令，曹操大将于禁把刘琮母子杀了。我要归降了曹操，曹操是杀我还是封我官职？我要归降啊。江东的三世老臣帮着我父兄创下江东681州的事业，答应不答应我呀？可是要打，打不过呀。刘备抵抗曹操，结果弃新野走樊城，拜当阳奔夏口，携民渡江，老百姓刀兵涂炭，水火之灾。我要打不了，反而是江东的百万生灵遭受兵灾，我对得起江东的父老兄弟吗？所以孙权是左思右想，拿不定主意。就在柴桑郡，据手下文武议事。这柴桑在哪儿？柴桑就是现在的江西省的九江市。孙权在大厅之上居中落座了，左边是文官，右边是武将。孙权心情十分紧张，众位将军，列位先生，想我孙权承继父兄基业，得到诸位忠心辅佐，刚刚有了江东安定的局面，我本想养精蓄锐，囤积粮草，想办法抓住机会往北方发展，没想到曹操贪心不足，先对我江东下手。曹操占了荆州，要再取江陵和江夏。诸位，你们全都知道，这江陵江夏是我江东的大门，如果落在曹兵之手，东吴能太平得了吗？不知诸位将军、诸位先生有何妙计，帮助我对付曹操？这些文臣武将听完孙权的话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面面相觑。看着看着，大家不约而同的就把眼光集中在鲁肃、鲁子敬的身上了，因为大家知道，这位鲁肃、鲁子敬自从被周瑜推荐给孙权之后，孙权尊敬鲁肃，代为上宾。大家全都知道，鲁肃这人太有本事了，如今大敌当前，得先听听鲁肃到底有什么打算。鲁肃是个大政治家，确实很有见解。他看大家伙全都看着自己，就迈步走到前面，冲孙权一拱手：“将军，荆襄跟我东吴是近邻，江山险固，市民殷富。如果将军能够占据荆襄九郡的事业，就可以作为兵发中原的根本之地了。可是刘表死了，刘备又刚刚打了败仗，跟大公子刘琦兵屯江夏郡，不知道现在刘琦有没有斗志。可是将军，我跟您说，据我看，刘备是决心跟曹操抗争到底，刘备是人中豪杰。刘备手下关云长、张飞、赵云勇冠天下，再加上刘备的军师诸葛孔明足智多谋，他们的力量还是不小的。我打算请将军传一支命令，我以吊丧为名到江夏郡去给刘表吊丧， 探一探江夏的虚实，说服刘备，如果咱们能跟刘备联合起来，同心同德，共破曹操，就可以保守江东的安宁。哎呀，孙权双眉紧皱，他想鲁肃这话，因为孙权摸不清曹操到底有多少兵力，百万雄兵是真的是假的呢？曹操在中原有兵，是由打山东带了一部分，然后招兵买马，但是屡经战事，到底曹操有多少主力，孙权也不清楚。可是曹操战败袁绍之后，得了袁绍几十万大兵，这回得了荆州，水旱马步军二十多万呢。曹操到底有多大的实力？孙权总是心里模模糊糊。可是听鲁肃一说要过江前去调集刘表，打探打探曹兵的虚实，联络刘关张，孙权觉得鲁肃很有见解。好啊，子敬啊，你说的很有道理，不知什么时候动身。将军，只要您同意，我明天就走。好，我让你去，立刻准备厚礼。礼物准备好了，鲁肃立刻起身，带着厚礼到江夏给刘表吊丧。这就是鲁肃鲁子敬的见解呀，他积极推动孙刘两家联合破曹，跟诸葛亮在隆中对划分天下大事的见解是一样的。那么这时候刘表在江夏郡干什么呢？刘表正在跟军师诸葛亮、大公子刘琦商议对付曹操的办法。刘备就跟诸葛亮说，先生，我听说曹操兵进江陵，要联络孙权，咱们君臣应该怎么办呢？诸葛亮轻摇羽扇，冲刘备笑了笑，主公，现在曹操的势力太大了，咱们不能跟曹操针锋相对，咱们的人马再加上公子的水陆军马加在一起也不过两万人，想单独抵抗曹操是绝对不能取胜的，咱们必须联合东吴，想办法让曹操跟东吴开战，咱们从中取利，这叫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之计。诸葛亮一直遵循自己在隆中对的主张，曹操不可争，孙权不可夺，只能作为朋友。公子刘琦听完诸葛亮的话，就跟刘备说，叔叔，我想军师的话说的太对了，曹操在北，孙权在南，让他们南北相争，二虎相争必有一伤，如果孙权胜利了，咱们就借机会把曹操灭了，如果曹操打胜了，咱们趁机把江南夺过来，然后再灭曹操。这纯粹是三方斗志，各不相让。曹操要联合东吴，先灭刘备，后吞东吴；而刘备呢，要联合东吴，从中取利，以图霸业；孙权要联合刘备，共同抗曹。所以从当时的形势看，曹操跟刘备这两家谁能联合上东吴，就成了胜败的关键。刘备心里明白，但是刘备也有顾虑呀，先生，您的计策倒是不错，我的贤侄也认为很好，我也觉得太好太好了。不过江东有才智的人物太多了，他们必然有长远的打算，怎么会容你我君臣从中取利呢？诸葛亮笑了，主公啊，东吴跟我们联合，那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他们明明知道我们从中取利，但是他们也必须这么办。您想想，咱们弃新野走樊城，拜当阳来到夏口，咱们还可以走啊。而孙权只有江东六郡八十一州的事业，他要走他就完了。 所以曹操大兵压境，他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，他要不联合咱们他没办法。东吴虽有长江之险，六郡八十一州，民心归附，粮草充足，有设立的招贤馆，文武云集，但是孙权要想保住这片事业，他必须有朋友相帮对付曹操，他孤军是不能作战。孙权绝不愿意曹操把东吴的大门江陵跟江夏夺走。咱们虽然兵微将寡，可是跟曹操打过几仗，获得个胜利呀。如今咱没负担，东吴跟咱不一样。再说东吴真正能打仗的兵有多少啊？咱们两万人马也不算弱呀。您等着，我想曹操大兵也安营下寨，江东必然派人到江夏郡探探咱们的虚实，打探打探曹操兵将的虚实。如果东吴派人来了，我诸葛亮借此机会到东吴去，凭着我三寸不烂之舌，让他们南北交兵，互相吞并。主公，您看怎么样啊？刘备是越听越高兴啊。军师之言，我太爱听了。不过，东吴能派人来吗？咱们是新北之军，要说联合，也得主动去找东吴啊。正说到这儿，突然间有人进来禀报。公子，江东孙权孙仲谋派鲁肃到江夏吊丧，船已然靠岸了，让不让他进城？刘备一听又惊又喜，军师，你真是料事如神，东吴果真来人了，先见之明啊。您听，这就是三国演义的特点。诸葛亮是事情不到先知道，他就知道江东必然派人来。刘备两只眼睛看着诸葛亮，诸葛亮笑着就问大公子刘琦：公子啊，在这之前荆州跟江东有通调之礼吗？这通调之礼啊，就是说每逢三节两寿、婚丧嫁娶，都要互相派人来往，或者祝贺，或者吊丧。刘琦听诸葛亮一问，连忙摇头，没有。那再问你，当年孙策将军亡故的时候，刘荆州派人到东吴去调集过吗？军师，没有。我们荆州跟江东有世仇啊，因为孙坚是死在我们荆襄，孙策跟孙权恨我们荆襄，恨入骨髓，哪儿还谈得到通调之礼呀？哦，诸葛亮点了点头。要照这样看，鲁肃到江夏来是以吊丧为名，实际上是来探听军情的，主要还是想打探曹兵的虚实。刘琦就问诸葛亮：军师，那咱们怎么办？见不见他？公子，鲁肃来调集刘荆州，你必须以上宾之礼好好接待。然后诸葛亮又跟刘备说：主公，如果鲁肃要问起您曹兵的动静，您就说不知道，他要再三动问您呐，就叫他来问我诸葛亮。诸葛亮就把计策安排好了。鲁肃、鲁子敬要把诸葛亮请到江东，诸葛亮凭三寸不烂之舌顺说孙权跟周瑜，舌战群儒，下回再说。